讨论。
好，是的，各位师兄好。现在我和大家一起来，我们进行思考讨论部分。那现在我们开始第一题，名词解释，什么是大，什么是中观，什么是大中观，还有什么是二谛？那看我们哪位师兄来分享这个名词解释。这个只要名词的解释在课文里找一下啊，中观应该是在后面才解释到，前面是提到了。有哪位师兄可以答一下，还是按照那个 list 来点名呢？我看我们呢，我也。
我来回答一下吧，我是以峰。
好，以峰师兄你好。
中观就是远离一切细论，也就是执着和二边的那种中间状态，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状态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用人类的一种语言的表达。大中观呢是如来藏的境界，是在中观中加入光明，然后就是大中观，它是多了光明 的一面的。二谛呢是指圣义谛和世俗谛。自己有哪些被分开二谛引发的疑虑？这个我还没有疑虑，还没有仔细的思考过。
很好，很好，答得很完善。恭喜师兄。那我们看其他师兄有没有哪些，就是说对这个二谛有疑虑的，可以提出来看一看，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一般我们很多时候刚开始学，我的经验好像刚开始学对这个二谛是好像也不叫纠结，好像是避开了很久，好像是觉得这是好复杂的问题，很深远的问题，好像学佛很久以后才开始面试这个问题，觉得好像一下真一下假一下空一下有的，很不能理解，不知道各位师兄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疑虑。
阿弥陀佛，我能提个问题吗？
哎，可以。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看哈，我们在说那个就是中观是远离一切细论的，然后以及证悟空性的那种空性的境界。那当我们在说这些讨论这些的时候，而且用中观的方法去推理的时候，那么推理的用的是我，是用的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意。那么推理出来的这种理论它是圣意谛还是世俗谛啊？内容是圣义谛还是世俗谛啊？
推出来的理论应该是理论的那个结局，那个到的那个结果应该是圣义谛的结果，但是用的
但是可以思量，可以思维，可以我们的东西可以把握的不都是世俗谛的范围吗？
对的。
所以这个我有一点小疑问，谢谢。
圣义谛那个就好像是一个目标，最终的一个目的地，那我们现在在路上，这条路上在世俗谛的路上往上走，那圣义谛那个目标，那个结果的目标可能是那个结局，我们要最终达到的结局，那个真实的那一个，那就是圣义谛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其实圣义谛的内容是我们可思可想的咯，
应该是可以了解，是我们一个方向，是这样 不确定，好像
对，
严子师兄这样提出来以后，也正是在这里，我也在一边想一边在说，各位师兄，其他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嗯，我觉得这个好像只要是能够思考的，至少在好像上师的开示里面提到过，这些哲学呀、科学呀这些东西都是四熟地的东西。那么圣义地的东西呢，就是如来藏的光明，也就是说，只有它圣义地是我们感觉不到的，摸不到、触不到，也感觉不到的，就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或者是我们的意识，用我们的这个大脑，都是思考不出来的，不能够去作为一个那个像是一个理论呢、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东西都不是圣义地的，我觉得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啊？
对，我也是像那个原池师兄这样理解的。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中观推出来的东西不也是我们所思所想的吗？那个讲的是空性的概念，或者是空性理论，那个也是世俗地的咯。
师兄啊，我好像有点，我就记得是这样啊。
好，谢谢。
文思修，我自己的分别念啊。那么这个修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真实的实相是只能在修正中得到的，在文思过程中，它只是帮助你去理解。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说指月的手，那么这个手指它的目的是帮你指到这个月亮，那最后这个月亮呢，就是你修正在修的过程中看到。那刚才就比如我们谈到说，为什么你用这个世俗地的方式，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六识能够推导出这些，推导出这个是真正的是这个就是圣义地，是真正的真相呢？我觉得好像是佛陀他应该是先证悟到了，我自己的分别念理解啊，因为看佛陀他是六年的苦修之后，他在启明靠着启明心在菩提树下证悟，那么他证悟到这个境界之后，这是修道的境界，然后再有二转法轮、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这样把这个理论跟这个证道的这个境界联系起来，当然这也是我的分别念啊，所以我觉得就眼耳鼻舌身意也许是到不了，因为已经有佛陀先证到了这个实相，然后再把这个我们世俗地所能够用的方法跟这个实相去联系，帮助我们去明白这条道路，然后我们再来要一定要修，要操，要实践操作才行啊。这是我的分别见。
我觉得这样按那个元一师兄这样来说，好像我觉得是好像蛮有道理可以见。就好像这样推理一下，就好像我刚才就依着他的说法，我就觉得好像圣义地应该是在佛陀或者菩萨他们的境界里面才有的，那么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应该是在两个架构里面的，就是说一个观念、一个见解、一种怎么说是不同的一种同一样事实的一种不同的一个见解，但是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师兄，
对，我其实挺认同元一师兄的讲法的，因为的确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我之前这个问题对我很大的困扰，我想了很久，当然也去翻了一些资料，然后。的确是以佛陀的他的智慧，他是照见一切，他是了解我们世俗地的人是怎么思怎么想的，然后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开显出圣义地中最究竟的这种境界，让我们可以去理解去通达，然后通过刚才元一师兄说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实修，一步一步的去达到那样的境界。所以说其实在那个二地中间的所有的佛经的理论，这个是以世俗地的这个就是咱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可以理解的范畴，用这种表达方式来表达的但是对于空性的这种内容来说，它其实 它不是我们就是世俗地的范围内的，但是就是说它可以被表达的出来，相似的表达出来，不是究竟的表达出来，真正的究竟必须是通过自己的体验的，所以它像对，所以说它可以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是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这样的疑虑，我反正是现在算是总算搞明白了，就是这个，所以我也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分享一下。阿弥陀佛，谢谢。
对，所以应该这样是说，世俗地的那个基础，就是和圣义地的基础的结构应该是不同的，那个上面是不是在一个架构上面起来的？
我觉得不是结构，我觉得是这个层次的问题，就像是，就谈谈我的理解吧。那就像是在如果是圣义地的话，那么做一个比喻吧，这样可能容易理解一点，就是在那个云层之上有蓝天，那么圣义地呢就是在那个云层之上的那个位置看的，那么他看到了那个云层之下的人在这个云的阴影的下面，那么在上面的呢他就是看清楚了这下面有云，云挡住了一些东西，然后又看到下面有人有树，那么在底下呢，假设在具体一点的话，假设还下面还有一座山，那么在山的不同的高度的话，会看到在山的不同高度的人呢会看到不同的景色，那么就是从地平面到山的中间到山顶上，然后再到这个云的上面，那么这些不同的这种层次的人呢，他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每一个层次的人他们所看的东西呢，在他们所在的位置来讲呢，都是真实不虚的存在，那么如果你在更高的程度看呢，你就会知道啊，他们为什么能从那个他们的那个位置看到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佛在圣义地的角度来讲，他知道这个世俗地这个凡夫在世俗地的这个层次上他们所有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东西，他佛也承认这些东西都是在他们那个，他知道你在那个角度看的那些东西是他们是知道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所以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么到这个圣义地的时候，它的本质呢是那个如来藏的光明，如来藏的光明什么样的话，按照那个上师的开示来讲，那是我们感觉不到的，是一个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很光明的什么都没有的世界，
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应该说是我们没法去描，
对，就是要
到
那个层次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就像是如果我们没有吃过糖，那么人说糖的甜味呢，你是怎么都不会那么深刻的体会的，只有吃过糖之后，那才别人在说糖的甜的味道呢，才这个印象才很深刻。那么这个圣义地的如来藏光明也是这样的，只有达到了那种境界成佛之后，那么你才能够亲身体会，在那之前的话，那么那个即使是菩萨的话，他也只是在禅定的时候才能够到那种境界。
对，谢谢袁师兄的分享，对，这个说得很好。现在我看到那个李伟涛师兄在这里提问，在他说感知世界的渠道以及对世界的关系理解不同。对，应该是说对，可以，如果是关于对世界我的理解啊，对世界的渠道应该是说世俗地和圣义地，应该是说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好像是不同的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一种见解吧，来看待这个世界。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没有这个说法是不是过度了，落于空了啊。其实圣义地讨论的应该就是空性方面的，也不是落于空，所以应该是那个李伟涛师兄这下面这第二个问题是提到关于刚才原慈师兄的在说的这方面的，是不是？那我想圣义地里面必然是会讨论到空性的问题。空的话，圣义地我的理解，空也并不是就是说像我们世俗理解的 什么都没有，空的啊。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好像不应该扯到这么远啊。
啊，对，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原值师兄的他的那个理解，我觉得一定很不错。嗯，然后呢，带着这个理解，因为下节课会讲，就是更重要的观点，就是世俗谛和那个圣义谛的双运。当讲了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再来反观今天我们对这个二谛的这些疑虑，然后可能就更有收获。那先屏住，等到下节课
层一层揭开啊。
对对对，阿弥陀佛，谢谢。
那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题目啊。第二题目是问世俗谛是假的，圣义谛才是真的，那我们对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呢？为什么？哪位师兄可以来分享？世俗谛就是假的吗？圣义谛就是真的吗？是这样说的吗？他这个真的和假的是什么方面的真，什么方面的假？哪位师兄可以来分享一下看这个问题？萧武师兄在吗？萧武师兄方便谈谈您的见解吗？啊，可能萧武师兄不方便啊。那我们请王迪师兄可以吗？这个问题来看看，您看看怎么样。
哦，好，阿弥陀佛，我大致说一下吧，大致说一下吧。这个是从什么角度来讲的呢？是谁会，就是谁的理论？世俗谛是假的，圣义谛才是真的。他可能是站在圣义谛的角度说，他认为世俗谛是假的，圣义谛才是真的。可能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世俗谛呢，其实是一个暂时的。对我们凡夫来讲，如果我们是一个凡夫，我们没有接触到圣义谛，不了知圣义谛的境界，那我们其实是会认为世俗谛，我们世俗谛是真的，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看到的形状，还有我们所思维的东西，我们全部是真的，都觉得自己是可以真实触摸得到的。那么对我们凡夫来讲呢，可能会以为世俗谛是真的。那么至于他有这个说法呢，正是因为他闻思过了圣义谛，他了知了什么是圣义谛，在世俗谛之上，超越世俗谛之上有一个圣义谛的存在，那么他可能会下这个结论说圣义谛才是真的。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吧，就世俗谛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虚幻的东西，圣义谛呢是一个究竟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啊，圣义谛是一个究竟的东西。那么其实跟刚才在上师的开示里面呢也是有谈到一点，就是佛对于争论不争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佛不与世人争论，但世人呢要与佛争论。那么对佛来讲，他其实他也了知世俗谛呢，他是肯定了世俗谛的存在，肯定了我们凡夫通过眼耳鼻舌身意来感知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那么是承认这些我们看到的东西呢都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凡夫觉得不存在呢，也是他也同意暂时不去辩解，也同意说我们觉得不存在的也是不存在。但是世人呢，因为没有了知到圣义谛的那个真实的究竟的境界，所以才会要跟佛去争论。这个当然又解释了一下刚才这一句话。那么其实我觉得哈，可能呢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达到的是一个圣义谛的一个境界，我们是希望通过闻思修，我们先闻思了圣义谛有这样一个境界存在，然后通过闻思加上实际的修正去证入到那个境界。那么只有证入到了那个境界了，那么我们其实怎么说呢，作为学习大乘佛法的来讲， 在那个境界当中也是能够了知到世俗地的一切，能够更加体会到众生有这些我执，有这些执着而产生的痛苦，会更加产生悲心，而更加在有能力之后就能够更加完整的有能力的度化众生。那么先不说真假吧，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都是真，但是一个是暂时的虚幻的，另外一个是究竟的彻底的。好吧，
那个严师兄在刚才写了一个问题，说世俗地是真的哦，佛陀没有否定他的存在哦，如果不是真的不会用弟子，对，我们知道弟子就是真实的不虚的。所以
对，所以佛陀没有跟世人争论。
对
这个地，对，是真，也是说，因为上一课我们有谈到过，这个地呢是从圣者的角度来讲，圣者的角度来讲，还有谈到什么？
就是、
对，是真实的意思，但是什么凡夫，因为对自己的那些苦，其实是没有了知是苦，而圣者是了知到了，你在那个，你只要有五蕴存在啊，你就会有我执存在，你必然是所有的事情归结到最后都是苦，哪怕是乐也是暂时的一个乐，会变苦的一个乐，对，这个牵涉到一个地的理解，对吧？
地是一个，应该说是就是说真实的意思。原子是用在说二地不是从圣者角度啊，对，这个二地不是从圣地，这个意思是一个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从一个是一个根本的真实的道理，应该这样说，对吧？所以二地来说，对，像原子用不是从圣者角度完全来讨论的东西。
师兄，我可以，我有一点看法。
好的，好的，元一师兄。
这个，因为我们刚好也在讲中观啊，那中观就是远离一切二边了，那真和假它也是二边啊。
哈哈
哈哈哈。高低是真假，所以从中观的角度来讲，其实没有真和没有假，也没有假，只是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站在不同的层面上。在不同的境界中，那你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师兄也在讲，我也觉得这个地呢是说是真实的意思。那对凡夫来讲，世俗地就是存在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佛陀他也承认是存在的。但是凡夫他看不到圣意地，所以他以为只有世俗地。那对佛陀来讲，他都看到，他都明白，所以圣意地和世俗地都存在。所以这个其实没有真和假。OK， 我可能这是我的分别见。阿弥陀佛。
好好，谢谢严师兄。其他师兄还有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那到底这个认识世俗地是假的，圣意地是真的，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就是认为是对的说法呢，还是不对说法？是一个适合的说法吗？有没有其他师兄来分享这个问题？继续。好，我刚刚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好像怎么说啊？好像有点，好像不恰当的问题。但是后来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挺好，好像能够让我们去分辨清楚到底这个圣意地和世俗地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试金石的样子，让大家去心里去在那里转来转去想想。
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讨论的话，这些我们的这个文思修，还有这些讨论，我们的这些禅修的话，都是在世俗地的这个范围内。
嗯，
就是这样子。
那你认为他这个说的世俗地是假的，圣意地才是真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还是合适的说法，还是觉得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有点不太？
这个说法只能从这个世俗地的这个方面去判，去讨论它，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没办法进入到圣意地里面去，所以只能在世俗地的范围内讨论。
那我们世俗地的问题，我会觉得世俗地我看到的都是真的，为什么是假的呀？
对呀、啊，所以四熟地是真的，圣义地也是真的。
对呀、啊，我会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
一个
是
我
觉得这个问题
知的真实，一个是我们要去探索的，要去证悟的真实。
就是应该说，我们站在角度不同，现在站在这个熟人的角度，这都是真实的。等我们能够修行达到了圣者的角度、菩萨佛的角度，那么。圣义地那里我们就看到那也是真实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我会说都是真的。
对，是都是真的，我觉得也是。
不应该说四叔弟就是假的，那四叔弟如果说是四叔弟，就是说在证悟了以后，成了佛菩萨以后，才能回头来看到的时候，才会知道哦，四叔弟里面的都是如梦如幻。现在我们是从佛给我们的开示里面知道这个世俗地的究竟是如梦如幻的，是不是这样理解会比较好像我们也那个中间一点，不堕二边，稍微有一点这样。其他还有没有师兄能分享这个看法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有点点 tricky， 好像有一点点，好像要让自己。
阿弥陀佛，我又来啰嗦了。
哎呀，
其实这个题它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个说这个真和假，就像刚才元一师兄说的，这是我们的分别念，其实没有。对于这是地来说，就是这是佛的真实语。他说这个是真实的，他就是真实。但是、但是事实上，如果大家回忆啊，我不知道大家回忆还记不记得，当时就是我们曾经以前曾经说过，就是我们的现实和就是空，就是空性的境界或者圣义地的这种境界，它是都是存在的，但是它存在的方式是不同的。世界是分成两个层次的，一个是真实的世界，一个是虚拟的世界。那么它存在的方式，一个就是我们世俗地是在一种虚拟的状态下，然后圣义地是一种究竟的真实的真相。然后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两个都是存在，只是说它存在的方式是不同的啊，就是我们能感知到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真实的啊，我们感知不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虚假的，只能就是说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就是存在的方式上来说是不同，但是它都存在。这一点呢啊，我们至少应该从弟子上来看，它就是一个真实的，所以，就补充这一点。阿弥陀佛，谢谢。
哎，谢谢严师师兄。对，应该是不要去用这种分别念来去区分它哈、应该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下面接着下面的，可能这把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分辨的清楚。我们开始第三个问题，把二弟区分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什么？这样我们也可以回头来看看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的真假问题，了解得更清楚。哪位师兄可以来答，把二地区分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什么？不知道汪元师兄方便回答这个问题吗？来分享一下
阿弥陀佛
看法。
师兄好，上师在这个那个音频里边是这样说的哈，我觉得上师说，如果这个世俗地和圣地如果不分开的话，如果分不开不能区分开的话，那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和矛盾吧哈。这些就是说既然佛是空性，那个为什么咱们还要学呢？因为空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学了吧，好像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另一个就是说，怎么能成佛呢？是空的东西怎么学呀？应该是纠结在这些问题上。就是因为就是我讲的是那个就是说世俗地和那个就是这个概念不清楚，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疑虑和疑惑，然后接下来的路不知道怎么走所以呢上师说这就是要分开二谛的必要性。如果把二谛能分开了，那么这些疑惑呢也就迎刃而解了重要性呢 我理解上师的教义是这样的，上师的意思我理解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能把二谛区分开，是我们要就是说要把自己说服，而不是说去说服别人，因为只有把自己说服了，那么就是说我们才能更进一步的去学习。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师让我们就是学习把二谛分开的这个重要性，就是说一定要这个概念清楚，因为清楚了我们才能接下来道路不迷茫。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师兄。
好，谢谢，
谢谢
万言师兄。对，其他师兄还有什么看法，就是说把二谛分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刚才望远师兄就提到这个分开这个二谛可以推翻自己原来有的一些错误观点，要修自己，是一个对必要性其实重要性都是差不多的意思。这是一方面，就是其实在我们这次讲课里面提到的必要性。那么其实还有一些重要性，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看有哪位师兄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关于二谛分开的一个重要性，然后学习这个二谛的重要性。有没有师兄可以再多分享一点？这里李伟涛师兄有写了一个问题，这里有写，真假本身就是，这是他前面一个问题的见解，那下面一个真假或者理解为哪一层的业力偏重？李伟涛师兄这个提的真假还是第二题的里面四属地的真假问题是吗？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真假的，我想刚才应该各位师兄的一些讨论里面已经解答了这方面的问题了差不多，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这个回来这个问题吧，二谛分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还有哪位师兄可以分享？圆梦师兄可以看看谈一谈您的观点吗？圆梦师兄方便吗？暂时不方便。那个吕学东师兄方便吗？可能也不方便了。云台师兄呢，你有什么见解吗？可以分享一下吗？今天都很
我们可以请 Austin 师兄来谈一下。
哎
，A 打头的 Austin 师兄
啊。
喂，
你好。
哎
，Austin 师兄你好。
你想提那个二谛的问题，我觉得要补充的话，我就想专门说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接触的东西，为什么说呢？因为那个，月生菩萨提的这里的这个接触的，这个提的第一个真的开篇的真的，包括后面讲的要推翻自己，那个自己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五官眼耳鼻舌身看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的东西，那个东西，是四熟地的东西，那么，生意地的东西不是靠我们的五官。 或者凡人的这个感官感受到的东西。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你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这就是意义所在。一旦分开了哈，一旦你知道啊，那个是一样的，是真正感到的东西，你把那个东西那个是不可靠的或者看到的不是不可靠，是不究竟的，看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的东西是不究竟的。当你把这个想明白了你自然就知道为什么要分开了这个所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我的理解。
好，谢谢奥斯汀师兄的分享。莉莉师兄有没有什么见解能够分享一下给大家吗？莉莉师兄方便吗？莉莉学可能现在不方便。那我们继续这个问题，刚才大家都讨论的说的都已经差不多全面，比较全面了。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吧，我觉得下面的问题好像越来越有趣。下面第四题，中哥巴大师的三主要道提到所讲的三个主要内容，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和最后一观正悟空性。为什么要有先后的顺序呢？为什么那么为何不可以直接就是我们思修啊、打坐啊、修空性？为什么还需要闻思？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对这个问题见解？李旺师兄可以谈谈您的见解吗？
第四题哈，就是为什么不能直接修实修打坐？
对，为什么要一个先后顺序在这里？
我记得刚才看上师的那个开示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动物冬眠，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动物心里边是没有杂念的，但是呢那个也不能够是证悟空性的。对，因为那个就是什么也没有，其实
他缺了什么？
他缺了就是如果说是人是那种状态，不是什么也没有，心里什么也没有，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空，而不是空性，就是他缺了正知正见。
对，
这个正知正见
没有，
是要通过闻思，才能够得到的。那文思呢，就是我自己体会，
就通过文思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了正知正见，所以我们才能在那个修行上面一步步去证悟空性，对吧？
对，我自己的理解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不可能有菩提心，因为你自己本身还没有体会到这个轮回的痛苦，你自己还没有出离心，那怎么可能说去看到别人在轮回中挣扎，然后你有这种大悲心，你是想要让他去获得解脱，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出离心一定是在菩提心之前的。那空性的话，你没有这种正知正见，也达不到真正的空性。那谈到空性的这个问题，因为自己没有证悟到空性，所以也不能够有什么真实的感受。但是我觉得这个次第是一定是对的，就是你直接去打坐，可能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杂念 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
无念，
对，没有那么多杂念了、
嗯、
但是呢、嗯、那还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空性的状态，
就没办法证悟到空性。
哎，真正的证悟不那个空性，我理解它不是空，它是有很多内容的，就是心里边你特别清楚特别明亮的，你特别清澈的感觉到一些东西啊、哦、我的理解哦、
嗯、
是不一定准确的啊、哦、嗯
嗯，对，其实空性很多的上师都提，空性其实不是空，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首先要先稍微明白一点，空性并不就是叫我们一般理解的空，那么以后具体会还会学下去，所以好像也不应该在这里谈论太多关于空性的东西。那这个三个，对，三个这个顺序的主要性，刚才对以王师兄谈的就是很好，对，我们就是要这样一步步修，因为要闻思才能有正知正见，才能去一步一步的去达到最后那个解脱的道。那其实、啊、哎，
不好意思师兄，我能稍微补充一点吗、
哎、
我觉得
可以，不好意思，
那问题在问的就是说为何不能直接实行打坐、嗯、啊，那个因为上师在开始讲得很清楚，因为大部分的都是凡夫、
嗯、
除非是像弥勒二十八尊、
嗯、对，
他的六祖慧能这样的、嗯、不敢说是再来人吧，因为我没法去评价这些大的、
嗯
啊、但是上师都充满敬仰对他们、
嗯、
哈，尊重、
嗯、
那么、上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的话还是要走这三条路，先是出离心，因为出离心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基础吧，因为连出离心都没有就谈不上菩提心。那
有了出离心、嗯、我们一般就可以怎么样呢，一般就可以到达一个什么样程度？
嗯，我自己分别念这样说哈，就是说出离心就是必须要有跳出六道轮回的这个心、
嗯、
迫切的心，因为像王迪师兄在前面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了，就是一切六道众生里这个苦啊，对不对，都是苦，实际上我们暂时的这一点点快乐那么只不过是一个变苦的过程，它最终还会苦，最终就是苦，人永远脱离不了生老病死这些事情，对吧，脱离不了的话那么就是个苦，还有求不得苦啊，什么这些八苦几苦的哈，反正很多吧，那么只有对这些苦深深的认识到，那么我们才想说、
嗯、
哎呀，我们坚决不能在这六道里再
轮回，要脱离这个
再蹉跎了，对吧、
嗯、
只有有这一份狠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就是说去精进吧，去修行啊。嗯，那当我们菩提心产生了的时候，那么就是说那就真的很了不起了吧。但是上师说就算是有了菩提心，好像还要过空性这一关，还要证悟到空性，因为就是佛菩萨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既能体会到众生的苦，但是他们已经不在这个苦里了，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这些苦，他们就是完全放下自在了，因为他们已经证悟了空性，但是他们又能体会到我们的苦，所以他就是把救度众生才作为他们永久的事业，从来不能放弃的事业。我觉得上次在这里边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听着真的是非常感动，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凡夫还得下点功夫吧，
是
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师兄、
哎、好，谢谢万元师兄。对，我们这个十四里提到我们这个修这里面的顺序，他也在这里面说到大乘修行人必须要过三关，出离心、菩提心和证悟空性。那为什么要这三关？那在其他的课文里我们以前也提到过，有出离心了之后，那么大家就会升起一个就是说不想在轮回里在那里就是说待在轮回里的一个心念，所以他就会有一个退转的 一个想要修行成就的心。那有了这个心念之后，就会减低一些我的认为哈，就会减低一些执着，一些贪嗔痴慢的一些心念。那么在这基础上再修菩提心，那就会就是说有了慈悲，有了对他人对所有众生的一种菩提心的话，那就会怎么说，就是说有了慈悲心，有了对大家的那个，又对众生的一些我一下子说不上来，对众生的一种慈悲的一个感触，就是说这样的话他就会在大乘的这条路上能够，就是说能够我一下子有各位师兄能够帮我吧。一下好像转不过来。
对对，其实就是在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我们以前学过菩提心，对吧？什么是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两个决心。第一个决心呢，就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的这样一个决心，最终成就佛道。然后第二个决心呢，就是为了能够度化众生，我自己一定要成佛，这样一个决心。就两个决心，是一开始修出离心的，有具备了出离心，其实是走上了小乘的一个道路，小乘佛教的一个道路。出离心只是说我一个人要出离，那么在出离心具备了之后，那你其实是对这个基础上呢，是了知了六道的一个痛苦，每一道都是痛苦，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皈依的心。我们觉得就佛教，只有就上师所指引的这条解脱道，才是我们应该要走的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皈依的心，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只追求个人的解脱，我们是希望在了知了众生的苦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成就之后呢，成佛之后再来度化众生，希望给众生也是指这样一条解脱道，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这样就是具备了一个大乘修行人的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就稍微补充一下啊，菩提心的两个决
心。
谢谢王迪师兄补充。谢谢阿弥陀佛。再到最后，证悟空性的话，我们之前也是学过智悲双运，对吧？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下，我们具备了菩提心，有了世俗的菩提心，也受了菩萨戒，那么然后在最终我们在实修的阶段证悟了，到了空性境界之后，我们的菩提心和我们的空性这两方面都具备了，这样双运都有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空性的境界。就是双运的一个境界，菩提心也有，空性境界也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终需要达到的这样一个境界，对吧？
对，
确实，所以还是跟着上师的这样一个顺序次第来走，
一步的走。
对，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出离心的前行阶段，
前行
文思阶段。当然我们已经也稍稍的在修这个器具和心咒了，对吧？
对，
好，
你现在看那个圆护师兄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为什么要有先后顺序啊？
为什么要有先后顺序，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讲的挺多的了，出离心和证悟空性。但是就是出离心的话呢，就是你自己想要脱离轮回，想要解脱，你有想要解脱这个心，你才会去修行，对吧？然后菩提心呢，是在基础上，你不仅是自己想要解脱，自己想要处理，你希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然后你愿意离苦得乐，然后自己修行，然后去成佛，那个度众生的这个心就是菩提心。那么空性呢，上次就是说只有证悟空性才能解脱。如果你就是你想要走上解脱道的话呢，就是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而且次序也是不能够颠倒的。那为什么有人说他没有理论，他直接实修呢？那只有 立根者、上等根器者才可以的。我们是凡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比如说你心里你没有修行，没有政治正见的话，没有文师，那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而修行呢？你怎么修呢？对吧？那上次举刚才的事情，动物冬眠，或者说大懒虫成天睡大觉，什么都不用想，这样子就可以解脱吗？就可以证悟空性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就说你不可能有任何的那种修行的境界和修行的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呢，说也这个也是要闻师的，一定要闻师，让自己就说闻师修，
等于就知道有个方向，我们有了一个
对，就是你有
目标，
行，你有指导，有了目标，有了方法，你这样才到达目的，对吧？就是这个兴趣和这个基础是不可以改变的。
对，
嗯，
对的。谢谢，然后使用分享，对，说的很有道理，对。对，初离心其实菩提心就像是一个基础，好像我们建房子的地基，初离心是最下面一层的地基，在初离心的基础上，然后再升起菩提心，然后在这有了这两个初离心、菩提心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去证悟空性。如果没有初离心和菩提心，那在实修打坐，那个空性也是没有办法去证悟到，这是我这样的理解。我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建议、不同的看法？所以文思的话，就是让我们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能够建立起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思维、一个目标，就好像。开车知道要去哪里，然后这个方向先定好了， GPS 里面定好了，那我们才能准确无误的往前走，最后到达证悟空性的境地，成就佛道的境地。这里说的好像我下面我们第五个问题，好像现在我们第四题里面也讨论到一些了，那看看还有师兄能不能再就是重复一下，看第五题怎样才能走上解脱道。就是刚才我们好像已经谈论了一些了，那看看哪位师兄可以再分享一下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走上解脱道？霞的 iPhone 是哪一位师兄？方便分享一下吗？
小 S iPhone 应该是 Jennifer 夏吧，是吧？
Jennifer 夏，
Jennifer 师兄方便吗？或者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大家觉得自己目前走的是解脱道吗？大家觉得走这条道的信心是不是坚定啊？啊，好吧。
哎，师兄你好。哎，能听到我们说话吗？看见开麦了。可能那个 iPhone 声音。
对，可能调试有点问题。
可能调的。
对，一般如果讲话有声音的话，那个麦会有一些绿的，闪一闪的，对吧？我们再等一下，或者是再。
其他哪位师兄可以先分享一下？
趁等待的时间我说一说吧。
好，欢迎。
我觉得怎样才能走上解脱道，我觉得现在就按照上师安排的这些禅修课，就从初离心开始，然后修初离心、菩提心，然后再最后再去证悟空性，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按照这样的修行次第一步一步的走上解脱道。就是这样。
对，就是按照这个三关，一关一关的过，你就能够一步 步一步按照上师给我们指好的路，然后不断的去闻思，然后修，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比较就是正确无误的吧，走上解脱道。
哎，那个师兄啊，师兄，刚才不好意思，我的那个手机、
哎、
啊，对对对，那个王力师兄是这样、哎、啊，我是那个金发下，没错，对，是我。
好、
啊，刚才我的那个手机，我是用手机登录的，然后有点问题，然后所以他就那个讲不了话，然后后来又就是我把它打开了。
好，
嗯，我刚刚重新登了一下，
来分享一下。
你说第五题是吗？
第
五
题，对，怎样才能走上解脱道？
第五题，就是刚刚听上师那个讲的是说，你先要有那个出离心、
嗯，
然后呢，在菩提心，然后再证悟空性。我觉得是对，我认为是就是说，从这个，然后一步一步的话，就要证悟空性的话呢，然后呢。然后就还有就今天讲的那个大中观对吧，那个如来藏智慧种到那个的话就是、
嗯、
就是那个解脱道吧。嗯，
对，为什么一定要三者一起结合却一个都不行呢？
因为我觉得它是按阶梯的，就是先、
嗯、
就是先后顺序的，就是如果它如果说比如说如果你就是一下到那个空性，其实他你就算证悟了他也是不稳固的，就对于那个凡夫来讲哈，对于就平常的我们就是很多人来讲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没有那个基础那个地基的话，你在上面的话偶尔证悟一下的话，他那个是不牢固的，他随时可能就会丢失。所以我觉得是
有偶尔证悟这样子的吗？
可能会他会就是有时候他有一些就是那个证悟，但他就是像老师说他那个心是不相续的，他是偶尔散一下出来，我好像证悟空性了，但是呢他没有安住那个点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很容易在世俗里面就会失去了，如果他没有持续的话，
就是好像就像一个小树苗长出来还没长结实，没长大树的感觉，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刚开始这个出离心菩提心这个基础这东西非常重要，就把前面的基础给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话呢，后面的话呢其实会自然而然会有吧。
对，像现在刚师兄提到，我现在就出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他，就好像刚才说到哦，证悟空性，对，刚才您说到那里，我就想到刚才我在问，那证悟空性有意识证悟吗？就是说在，如果在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上的基础上，也证悟空性吗？那种空性是什么样的空性？有没有？那位师兄可以解答，我就是刚刚依着这个问题想出来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吗？比如说以前那个慧能大师、
嗯、
他呢就是24岁就开就那个悟道解就悟道了嘛、
嗯、
就已经
对
就等于是成就嘛，就是说他之前是你说这个出离心菩提心，他未必可能这些文师他未必有，但他就是就听到那两句话他就悟道了，已经
对，
就是说他就这样直接
悟，对，他有前世的因缘在那里，对，
嗯，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心、菩提心，可不可以证悟到空性？
普通人很难，普通人也做不到。
那如果像慧能他们，应该是他已经证悟空性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出离心，也有菩提心吧？应该是这样说，对不对？
应该我谈一下我的理解啊、对，基本上像慧能啊，尤其是慧能大师，他已经是、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立根者，就是他已经是到了那个点上了，他的出离心和菩提心已经是完备了，是真实的，已经是成熟根基，所以他才会最后听到那两个偈颂他就悟到了，就对他来讲他之前呢已经是很稳固的一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但是对啊、当然Jennifer 师兄提到的也是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呢也是有谈到过，索达吉堪布啊开始里面也是有谈到过，不排除有一些人他们 尽管出离心和菩提心还不是稳固，还没有非常稳固，但他们偶尔会有一点证悟的境界，会有一些境界在，但是这个境界呢，肯定就是不稳固的，
嗯，
是不稳固的，因为你只要没有在登地之前，这些境界随时都可能会消失的，
对对对，
有登地了以后才会有真实的稳固，对吧？所以之前呢，他们会有一些境界在。如果之前基础打得不好的话，这个境界不会一直存在，也不会延长，把这个证悟的时间延长，或者那个什么境界稳固更加的增强，这境界还是会有丢失的，所以这种情况会有，就是我的修加行以后
学的
一些的
可能偶尔也可以感悟到。
对，有不同意见的师兄也可以补充啊。
对，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对这方面有什么见解。那没有那个，那我们谢谢那个建立夫师兄的分享。好。
其实师兄，我其实还有个问题，就关于这个解脱道的问题。就是以前听那个，就是那个上师讲，就是说，就是要一个心嘛，就要一个相续嘛，就是把以前那种世俗里面的心的相续，把它换成就是说我们佛法里面的一些新的相续，新的相续，其实就是在生活中的时候，有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烦恼的时候，就是知道，但是呢就转不过来，就那个新的相续嘛，把它就是很难转过来，其实就是烦恼就是还是就是还是就是会有嘛。其实他说这个解脱的话，就是说把那个新的相续就是转过来，变成佛法里面的就是这些智慧的相续的话，那
我觉得这可能需要时间，然后文思的加强，就好像刚才我提到那个比喻，就好像小树苗一样，要一点一点时间去茁壮成长吧。好像有时候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会有这样感觉，有时候刚开始烦恼起来，当我们以前用以前的方式处理的话，可能想都不用想，那可能现在我们会想一想，会矛盾一下，哎呀，应该怎么做？其实这就是一个植入到就是改道的一个好像前行的一个快改道的一个表现，好像就是要对，然后慢慢的就好像那个岔路口，然后你沿着这条路改了这条路之后，慢慢就好像跟原来的路就越分越远，所以文思，所以我会觉得也确实认可其实说的真的是很重要，就不断的给我们指条路，这条路是对的，一直往这条路上走。
好，谢谢师兄。
阿弥陀佛，不好意思，这个关于那个解脱的那个问题，就刚才那个 Jennifer 师兄讲的那个问题，我就补充一点点，因为就是刚好是前段时间听上师的开示，他也曾经说过，解脱我们不要认为就是说好像突然之间就彻底的大解放，好像从零到100%就瞬间实现了一切，放下一切烦恼，一切执着，就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可能我们一开始是1/1000的解脱，就是说你在某些事情上你放下了一点点的执着，然后不再为某些事情烦恼了，这样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去增加自己就是处理问题解决烦恼的这种能力。当然这个是要对佛法进行串习和修学。其实我想我们在这里如果学在修出离心的师兄或者修过出离心的师兄都会有相应的感受，就是说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处理烦恼的能力，放下一些执着的这种执念已经开始增加了。对，所以说我们在应对烦恼的时候会慢慢增强自己的能力，但并不是说一瞬间突然之间什么就啪然后好像大到了
一个跳跃啊，不可能一个跳
跃。对，不是那样的，它就1%的解脱也是解脱，0.5%的解脱也是解脱，但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有一天你就会发现通过佛法把心转慢慢的转换了， 所以说像出离心的话，它就叫做四转心法，就是把我们单着于轮回的这个心转变为希求解脱的这个心。你真的觉得说真的唯有解脱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时候，你其实好多东西你都自然而然就可以放下，就不太给你造成很多的烦恼了。但这个一定是通过闻思修三个相结合，所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的一个过程。但真的是要实修啊，就是解脱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已经在开始走这条路了。阿弥陀佛，就补充这些，谢谢。
好，谢谢云师兄的分享。对，我们这条路上就是需要闻思，就是不断的有一个指路的一个明灯一样，就知道这条路到底是走下去。没有闻思的话，有时候就会好像。会走到其他的道上。
好，
哎，那个妙祥师兄的麦好像不小心打开了。哎，妙祥师兄要分享一下吗？
我帮着他把他那个 video 关掉了。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关，你们那边可以帮我关一下。
啊，我已经关上了。
好。妙祥师兄有没有想要分享的？还是我们接着下一个题？我们现在上面那个也讨论的差不多了，关于解脱道，我们。第六个题目吧，十点。上次说有哪三种人作为凡夫在世俗地中，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世俗地和圣义地两个世界是如何切换？这个问题有没有师兄可以
回答一下？
哎，好的。然后师兄，
有三种人，哪三种人？这个人呢，指的是。人道中的法，或者是菩萨在人道的化身啊，就是
对，其实这个人应该是有引号的啊，不是人都是人。
对你，我们身边有可能就有菩萨的化身，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嗯，
一种人呢，就是一直都在世俗地的范围内的，就是凡夫啦，就是
凡夫。嗯。
然后另一种人呢，就是一直都在圣义地的境界中的。嗯，那这个就是佛了。
佛
啊，再一种人就是在圣义地和世俗地之间可以来来往往的，就是一地到世
切换的，
可以切换。因为他在入定的时候呢，他就体会到了圣义地的境界。那么他出地位的时候，世俗地跟我们一样的反复的，那就是作为不在世俗地中，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不呢，就是我们现在修行超越这个世俗地，怎么样超越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按照刚才讲的那个三主要道，就是走上解脱道，最后证得一地菩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就有可能在你在入定位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圣义地的那种境界。嗯，那你不打坐，你出定之后呢，你就是凡夫了，对吧？最主要任务就是修行超越世俗地，然后呢，就是你这样子来来回回你能够自由的切换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世俗地自己所处的这个世俗地是这个世界，因为你有了比较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世俗地是虚幻的，只有圣义地才是存在的，
真实的。那个时候就可以就是看到真的假的这个了。
就你就会，你越修行的话呢，境界越来越高，你就会世俗地的这种安住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然后你这个体会就会越来越深，最后呢就是世俗地的形象就会彻底消失，就会出现那个如来藏的光明，这个就是如来藏，就是最后
就是我们最后的成就的
境界
道。
是， 两个世界如何切换，刚才已经答了这个啊。
对对对，刚才答得很好，很好，对，
谢谢，
补充的很全面。那有没有其他师兄还想补充一下？对这个问题，刚才袁弘师兄答得很好。对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当我们可以证悟到到达圣地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头来看到这个世俗地和圣地两面，那么就可以看到世俗地为什么世俗地这个假是就是说是一个虚幻的假，而圣地的真就是最终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面目吧，这个世界真实面目，我们就可以真正看到、感受到、体会到，也不叫感受到、体会到，那个境界也没有这些感触吧，那就会自然知道。对，那好吧，如果没有师兄补充的话，那我们就进行最后一个回向。看我们已经
好的。非常感恩子申师兄同时讨论问题，也谢谢大家今天。
不好意思，我是不太会组织，希望大家谅解。
今天这一课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大家都在一起讨论。
我们现在用标准，
非常谢谢大家。